好多谢 Money 好清晰嘅同我哋读出即系今日三段嘅经文。今日我要同大家所讲嘅经文系当中嘅第二段，系路加福音嘅一段。请大家咧揭开你自己嘅圣经。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呢人群里面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不知道这段时间里面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有没有一些困难，或者一些心中的说话要去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所讲，要问一下耶稣，叫耶稣帮你的呢？好似呢一个人群中呢一个人，佢带住自己一个嘅想要嘅嘢去到耶稣嘅面前，但耶稣点样回应呢一个人嘅需要呢？对于呢一位嚟到耶稣面前求帮助嘅人，耶稣咧首先咧就俾咗一个反问佢，佢话边个做你哋嘅判官呢？接住咧，耶稣咧就同佢讲咗个教训，佢话咧同嗰班众人啊，转同一班。跟成班嘅众人嘅里面，佢话你哋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嘅贪心，因为人嘅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到最后咧，耶稣仲讲到一个财主嘅比喻。你想耶稣嘅答案答唔答到呢个人嘅问题咧？耶稣嘅答案答唔答到呢个人嘅问题咧？系咪佢所需要嘅嘢咧？如果是答不到他的问题，那为什么圣经路加福音的作者又将这件事来记录下来呢？更加准确的，我们今天要问的，可能是要看这圣经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的作者要在这个时候无端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按这个程序来去记录下来呢？如果要问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去看。原来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从第十二章开始去到十三章第九节，是一系列的有关的主题的一个课程。我呢称这个课程呢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而这个门徒训练课程的主题就是提醒这班门徒呢，你的人生究竟准备好没？究竟是不是随时准备好去面对上帝、面对神？耶稣其实一生传道整个时间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在训练门徒。这个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亦都讲到咧，呢个门徒训练课程咧系一个高级门徒训练嘅课程，用咗即系循道卫理嘅即系嘅系统，呢个可能系金色嘅门训嘅课程，系高级嘅课程。点解咁讲咧？因为呢个课程所讲嘅话系高级，唔单止系讲到呢个课程嘅深度系高级，更加讲到咧呢个课程系发生喺耶稣最后一段时间里面。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面要给门徒的一些的训练，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后的课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已经讲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知道生命呢很快要去结束，他决定呢要呢来去向耶路撒冷来出发。这个课程，这个门训的课程就是发生在耶稣去耶路撒冷最后一段的过程里面发生。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他的工作很快来到去完成，也都是就是对这班门徒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训练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段的 怒槽里面所发生的事，包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是显得很宝贵，是很重要。我们想将耶稣这段经文今天我很想将它倒转来讲，让大家能够更加深刻的去细味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思。最后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讲到这个一个我给他一个名称，就是一个无知才与才子的比喻。因为在经文里面讲到这位的才主去都被上帝去评论是一个无知的人。在经文的十六节至第十八节里面讲到这个财主就在不断去积累他的财物，用了我们今天所讲的用语，就是就不断的人生就不断理财，不断就为他的财富去增值。你认为一个财主或者一个人不断去为自己的财富增值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今天我们的文化，我们社会的教育从小到大都是教我们不断要为我们的财富增值的，是不是？今天的周刊见到其中一个的 program， 即是一个的介绍，讲到是一个什么人生大富翁三生涯规划课程，是不是？我人生就不断在做追求做大富翁的啦。你想想这段时间教会的同工都讲这个金，即公积金，我们同工都要去供公积金，而且因为政府政策要什么公积金自由行，我们都要学一下怎样去自由行，将我们的公积金放在最好的投资上面。以前在我实习的教会里面，他甚至他都很关心同工的生活的一间教会，他甚至找一个投资顾问来到他当中教他们怎样 去准备好他自己那个前面的生活的投资。而我在去年在院牧实习期间，我们每个月都会搞一些活动给一些医院的职员来参加。咁我哋咧有一次咧都會請咗一個投資即係嘅專家嚟到當中，因為教嗰班嘅職員咧點樣去諗一諗喺人生咧喺佢本業同埋喺其他投資嘅裏面，即係做好精明嘅選擇。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特別係我哋城市人，每日都喺度計算緊，每日咧都係學緊點樣嚟到去管理我哋嘅財富。管理嘅財富其實都係我哋一個責任。我哋要好好去管理我哋嘅財政。我们好好为我们的财富来去增值。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责备这个财主很努力地去来去增值他自己的财富，为一个无知的人，那问题在哪里呢？用了我现代人对财富管理的那种智慧，我们的 FQ 看法，其实这个的财主他所做的事实际很有智慧，是吧？他很成功，他所做的每一个 财富的增值令到他都日子都很好过。不过 正因为这个人，这个财主他是很成功，非常之成功，他也都很满意自己的成功，到一个阶段他甚至认为整个的财务的成功就等于他人生的一切。经文第十九节怎么说？十九节这个财主他说跟自己说，他说你这个人其实就是我这个人，意思就是我拥有很多的财物积存，可以供多年的享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当中我自己的字原文可以翻译为生命或者灵魂，在新汉语译本里面将这句的翻译这样翻译，然后我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很多的东西，足够享用很多年，你可以轻松地吃喝庆祝。因此这位积存了很多财物的财主，其实他是否定了 佢自己生命嘅里面咧，有其他嘅嘢比物质、比财富更加重要、更加有价值。佢以为拥有咗一生即系用唔完嘅财富就等于一切。佢有咗财富，佢甚至忘记咗，佢甚至否定咗咧灵魂或者生命有其他嘅价值，人仲有其他嘅关系要去处理。台湾咧一个文化部长龙应台女士是一位即系文化界嘅学者啦，知识分子。佢曾经咧就讲到佢嘅一个例子，佢一个比喻。佢话咧人生咧就会拥有咧，每个人都拥有两本嘅存折，一本咧系记录紧即系你每一日所有嘅增长嘅嗰种嘅财富嘅即系增长嘅数字。即是你每天所赚的钱，你在钱上面再滚的，再滚多些的钱。另一本的存折呢，是记录你的时间，记录在你的时间里面，你所即是里面所发生的事，你所跟其他人的交往要做的事，要讲的事，要影响人家，或者是在当中这些的每一件的即是细微的事。前者的数字是可以不断的增加，就是看大家的能力，看大家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无止境的增加。但后者的时间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断地去减少。二十节讲到今夜就要你的性命，我们没人知道呢今夜今晚有什么事会发生，但我需要知道的就是每个人呢都会有一刻，因为生命一刻里面好似个财主，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今夜就要你的性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生命结束的一天。这段时间跟巴拿巴的团友都去查紧即传道书，传道书有一句说话讲人生，就是暴风。我们触摸不到的，有很多东西触摸不到，我们的时间是你不能够完全说我可以掌握到，很快就过了一个阶段，很快又去另一个阶段，很快又一个阶段，很快你就要去到上帝面前。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结束的一天，就是我们都不知道预算是哪一天的日子里面，就好像一位财主一样，但是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两本的存折都会被检查的，检查你所做的，我所积累的每一件的事情，无论在人前面或者人后面所做的，究竟你有没有好好用的时间在上帝面前去增值呢？或者你好像这位的财主一样，最后在去面对上帝的时候，被上帝判为一个无知的人呢？耶稣跟住之前就提醒那班的众人，他说你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谨慎自守这个字呢，在新汉语译本里面呢，个翻译是小心，你们要小心提防一切的贪念。原文这个字呢是更加直接讲到去睇，就是你去睇一睇，你人生里面你需要成日去睇一睇，要停一停睇一睇，睇下啦，你个黑里面咧，你同上帝嘅关系点样？睇下你自己内心里面有冇上帝嘅声音，有冇啲你最想做嘅嘢而未做嘅？你有冇一啲嘅关系同其他人破坏咗未修补？我想即是每一个人都是期望自己是最后尾咧，系好似耶稣个比喻嗰个人咁样，系一个无知嘅人。但系我哋喺整个追逐金钱、物质、消费主义为上嘅即系世代世界嘅里面，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容易会迷失。有一次咧，我喺实习期间喺医院做院牧实习期间，就探访了一个已婚中年 韓國的男人，去在一間英資的銀行裡面做一些投資的工作。他的工作，他的入息大為他自己他家人有很好的生活，可以說他很有成就，很有成功。但在醫院留醫這段期間，讓這個韓國人這個朋友有一個安靜的機會來去想想他自己人生。原來他現在所做的這份工作並不是他真的很想做的工作，或者反過來他根本就不想做這份工作。他原來更加想做的，從小想做的是一個做一個小說家。如果這一刻是他人生即最後一刻，他不能夠呢即在最後尾翻即離開醫院出翻醫院的時候，他一定很可惜呢他不能夠呢做到他人生所覺得他最重要的事，最有意思的事。我都用了我自己的例子鼓勵一下他，人生可以再計劃的，可以放下一些過去的工作去回應自己生命裡面的一些呼召。我鼓勵這個朋友都好好去計劃去前面，希望有一天他都能夠離開了那種只是追逐一種金錢利益的那種生活，而可以轉到找到他自己人生那種照明的方向。好叫呢他在人生里面可以找到一份的满足。这个讲到躲避逃避一切的贪心，这个强调的是一切的贪心，有多时候呢未必可能是即是只是钱财的贪心，亦都可能是一些成功感，可能你想被人优胜，因为自细都是在竞争的里面长大，追求卓越，或者呢不输得那种心态。今天我们就是好就是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时候靠这种的，就是崇尚这种的东西，这种贪心来到去这种贪，由贪心而推动一些成功的故事。上个月在 Facebook 里面都看到苹果前苹果总裁创办人 Job Steve 乔布斯的分享。这个分享呢是发生当他呢已经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在病床上面而写出来的。他说呢他作为呢世界五十强公司的总裁，他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人家眼里面呢我人生呢就是成功的典范，除了工作我的乐趣都不多，但到后来财富对我已经变为了一种习惯的事实，正如我身体那些肥膏都是多余的东西。这一刻我在病床里面，他很频繁的都去回忆他自己整个人生，发现了呢曾经让他很无限得意的这些社会的名誉财富，其实在即将来临的死亡面前其实变得黯然无光，没什么意思。现在在这一刻他才去明白，人生只要有足够用的财富呢就应该去追求其他和财富无关的东西，无止境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为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他自己一生的写照。他生前所赚的财富他都没法办法来拎走，能够拎走的只是记忆中里面沉淀以来最纯真的感动，以及对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他们没办法否定这些东西是不会自己消失，他们没办法否定也都不会自己消失，他们才是人生的财富。我以前未读神学之前，我都是做资讯科技界，做电脑界，我都很佩服真是乔布斯的创意能力。以前我不是做苹果电脑，我入神学院我都买一部苹果电脑，因为我都崇拜苹果电脑。咁样不过弟兄姊妹，一个咁有智慧的人，咁成功的人， 当佢望翻自己嘅一生里面，佢发觉自己都唔能够谨慎自守，唔能够逃避，唔能够躲避佢嗰种成功带嚟嗰种嘅贪心。所以耶稣嘅说话对我哋今日每一个人咧，同样系好重要嘅提醒。你哋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嘅贪心，因为人嘅生命唔在乎家道丰富。最后亦都是在那个时刻里面 最先的耶稣去反问这个人，谁作你的判官？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这个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你和我去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当他去到耶稣的面前去发出这个请求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期望？他会有什么信念呢？我相信他都认为自己是有理的，是吧？如果没有理的都不走 去耶稣面前去争取了。第二，他相信耶稣都有个能力，有个智慧或者受尊重的程度，可以帮他来做一个判断，可以帮他这个需要。但对于耶稣，但对于需要耶稣来到去帮他做一刻的判断的人来说，耶稣的回答我想他都是意想不到的，是不是？他求财，耶稣不给财，是不是意想不到？耶稣的回答都有些奇怪，耶稣没有直接接去答他我帮不帮你，或者就算他自己不想帮他，他都可能我们今天哪个人可以帮你，哪个议员可以帮你，你去 找那个议员，最少可能在精神上我都给个 like 你，都叫做赞好，这样我都原来可以不用处理他的问题。但耶稣怎样回答呢？耶稣用了一个反问。耶稣问这位来到耶稣面前求这个公道的人，他说这个人谁做你的判官呢？或者是给你来去分这个家产，给你们去分家产。你这个人在新汉语译本是译作朋友，意思其实他的说话都很客气的。他说这个朋友哪一个人来去做你的判官呢？或者是帮你给你们分家产呢？可以，这个说话哪一个人做你的判官，其实是出自旧约的。在摩西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见到有两个以色列人打架，他打架，有一个就打赢了，他就跟他打赢那个恶一点的那个说，为什么 你怎么欺负，为什么你欺负我那个兄弟？跟着那个人就用这个说话跟耶稣说，谁个立你做我的领袖和审判官呢？他说这个说话其实是什么？去拒绝耶稣，不是拒绝摩西，在那一刻里面拒绝摩西成为他们的审判官。哪一个立你成为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所以耶稣同时用了一个他们以色列人很熟悉的说话，来到去向这个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人，挑战他，你真的相信，你真的接受耶稣有权柄做你的审判官吗？做你的领袖吗？做你人生的指引吗？为你提供答案吗？今天谁立你和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敬拜，我们聚会听到，我们寻求耶稣的帮助的每一位，这个问题同样是很重要的。你相信耶稣有权柄成为你的主吗？是你的领袖吗？是你生命的导航那位吗？是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位吗？哪一个作我们的审判官，提醒了我们，我们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的人，你需要认识耶稣是哪一个，你需要知道他跟你生命的关系，以至你明白他真的有那个权柄。 有个能力来去给你有最好的帮助，给你最好的指引。在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呢，这个高级即满分的课程，它的主题是什么？你的人生准备好随时见主。你一刻准备好了你自己人生未？你可不可以呢随时呢你去面对主的审问呢？你准备了你准备好未？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最后呢听完耶稣的提问，听完耶稣的教训，听完耶稣的例子，他有没有即时去明白，即时体会到耶稣所讲给他的答案是要关心他人生最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更加要关注的问题。这里没有讲，没有记载到这位人的反应。门徒，昔日门徒也都在那一刻里面未必完全明白耶稣讲什么，因为福音书讲到很多耶稣的门徒都是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才能够完全明白，他才能够在知道耶稣之前所讲的东西是真理，是跟他们生命 是回答他们生命的一些问题。弟兄姊妹，耶稣昔日在人群里面都成为了那个代罪的羔羊，当他人生完成了之后，他在跟门徒离开分开之前，他承诺他应许了他要再回来，在世界终末的日子，在将来的日子来审判活人死人，正如圣经所说，在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终结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最终的评价。看这段的经文给我最大的感动，不单止我听到耶稣那个信息，好像讲坛的里面这样给一个信息，我一个道理这样，我更加看到的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是跟他的信息是怎样去一致。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不是很长，只有33年多的日子，他在传道和门徒在一起的日子都不多，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是就在他这个短暂有限制的时间里面，他却过着一个很丰盛在神面前很富足的生命。就在这一次里面，我看到耶稣真的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在去接受自己去接受人审判的路途里面，他第二本传接给他 的时间也都不多的时候，他仍然把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这个朋友来到耶稣问分家产的机会，向这个朋友，向那班的门徒，向那班的众人来到去留下一篇这么好的信息。耶稣的生命呢都为我们留了一个好好的见证，当中他每一句说话，他的提问，他的讲的故事，讲的比喻，其实都真正来到去关心了我们生命里面最需要的东西。他不是为了一刻的掌声，而是真的想将一些最好的东西留下来给我们每一个。他所做的东西正是天父所关心的东西，他的生命在天父和人面前都是富足的。当我写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人，在脑里面想起一个人的见证，一个艺人的姊妹，罗伟娟的姊妹，她在去年年中都是离开了我们回到天父的怀里面。罗伟娟的姊妹呢，当她在人生走到最后那个阶段，她知道她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她在最后那一刻里面，最短的，即最后那段人生里面的时候，她最关心的是呢要怎样将她的信仰的见证去留下来。她拍了一个的即见证 DVD，我们网上去打罗伟娟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他。当你开了他的见证里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当你看到我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已经在天父爸爸那里。当你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已经在天父爸爸那里。我要讲就是生命的见证， 他生命都是人生里面都遇到很多的坎坷的事，他在见证里面提到他有妇之产，很多人都会曾经经历过有妇之产，潜水又会整聋耳仔，万中无一的事他都遇到了，最后还患癌症，但他仍然能够可以讲出他的见证，因为在他人生里面他经历到耶稣真的跟他同在，耶稣对他的肯定，耶稣对他的帮助，他跟这位神很密切的一起来去过他自己的人生，以致他走的之前他愿意将他生命的见证留下来，让更多人得着帮助，他拍下这个见证，让更多人可以去认识耶稣是那位主。耶稣很多的门徒，昔日很多门徒，所以今天很多的信徒跟从耶稣的，包括你和我或者罗慧娟的，都可以去把握我们有限的人生在上帝面前学得富足。当我们去在一刻里面，我们都去反省去思想，你有没有把握你自己的时间，你跟耶稣那种的关系是怎样，他是不是你生命的救主呢？你相不相信他是生命的救主呢？你相不相信耶稣亦都是将来是那位审判的主呢？让我们都是把握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生，每一天呢在上帝面前呢学得活得富足。我们一起做个最后祈祷。天父，在你面前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生命，你给我们 有限的生命里面，你都给我们有各种的丰富，我们不同的智慧，我们不同的才能，我求你都是让我们好好把握我们的时间，我们特别我们跟你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短暂有限制的人生里面活得精彩，以致好像我们有一天去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拿到这个你自己的赞许，我们面前的感恩祷告，将我们余下崇拜在今天的时间再一次交在主的里面，求你自己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名字，阿门。